前不礼，到二城做了郡守。半年之后，首先第一次开会，头一个把主簿叫公孙无应给油炸了。在场的人呢，听过这样的故事，都说人呢，在阳世三间做了恶事坏事，死后到了阴间也得受罪，还得再过一次堂，罪大恶极的就得上油锅，叫插漂油锅。从小都听这个故事，谁都没有亲眼目睹，今天可看见了，油炸活人呢。这阳世三间怎么居然还有这种事儿？这田不理就干得出来。那个郡守啊，那权力大透了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，他想要处死谁不必申请，也不必打报告，更无需任何人批准，他一拍板，这事儿就能决定，为所欲为。在场的人无不肃然呢。第二个是二城的城门都尉，叫梁铎，由于有贪污的罪行，但是又交代了一点点，从轻处置，油炸掉他的双手，惨不忍睹，而且也没收了他的财产。紧跟着田不理又问，还有谁说？不说我就点名，要点出你的名来，跟他们两个人相似。这下都害了怕了，呼啦朝跪倒一大片。郡守大人，我说，大人，我说呀，我说呀，是争先恐后。田不理笑着点点头，行行，你先说。咱书说简短。接二连三，这些人全都自首交代问题。田不理一边听着，一边看他记录在案的册子，一一对号，满意的他点点头，嗯，你说的完全属实，跟我掌握的差不了多少，你的罪免了，但是所贪之款必须如数交出。是是是，谢大人。李四也说也免了罪了。总之接下来一百来位官员交代的罪行一一都对上号了，田不理全没给处置。最后他当众公布，你们别以为我是个糊涂虫，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到了阿城一天不走，你们得一天老老实实，如果谁要不听我的话，哪个再犯了贪污行贿受贿的罪名，我是严厉处置。明白明白明白。会散了，人们好像走出了鬼门关呢，一个个是提心吊胆。那些贪官回去了，好准备钱财，如数的上交。你看贪的时候非常高兴，吃的也顺溜，往外一吐，我这玩意儿难受啊，难受也得交。田不理呢，把收上来的钱财有三成入了自己的私囊，拿出七成上交给朝廷。一年多下来，阿城大治，贪污行贿受贿之风大减，不能说没了，比别的郡县要强得多得多。这事儿传到齐国君耳朵里，齐国君大喜，是重赏田不理呀。于是在齐国就盛传着田不理的名字，他就是清官的代表。您说这个人是属于清官呢，还是属于好人，还是歹人，我也说不清楚。这个人在某一定的时候做出一些事来，确实雷厉风行，有些成效，但是不择手段。我认为他这些手段过于残忍，不可取。但是田不理的确有些办法 这是值得承认的。但是此人私心太重了，打着围攻的旗号，其实他也中饱私囊，只是这戏法没变露而已。单说他在阿城坐镇了有三年，收拾了不少人，树敌特多。这些人表面上不敢说什么，暗地之中是咬牙切齿啊，心说天不理啊，出来你一红到底，除非你老做官，你有一天要下了台，我们就把你碾碎了，把你撕烂了，也不解恨。把人们都恨到这种程度。有一天田不理没事儿，正在书房里看书，他最好的朋友叫熟徒从外边进来了。这熟徒是干什么呢？他是本地阿城的人，原来呀、就是个小泼皮，走街串巷，伶牙俐齿，很会来事儿，而且这个人脸皮特厚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推门就进去，你把他撵出来也无所谓，这叫自来熟。就这么个人，他这消息比较灵通，哪行哪业的人他多少都了解点情况，所以田不理上任之时就把他物色上了，把这熟徒收买为成自己的亲信，给他的任务就是调查了解那些当官的所作所为。他收拾那些当官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这个熟徒给他搜集的，因此他立了功了，田不理对他也不亏待，叫他做了阿城的税吏。税吏啊，掌管收税的。这小子是一步登天，手握实权呐、这几年混的是人模狗样，所以他跟田不理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抽功夫他就来看望田不理，今天也不例外，这熟徒来了。田不理一看着他就高兴，你来了，大人，我来了。税收怎么样？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前景喜人呐、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一年的税收已经完满的完成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可够辛苦的。今天来找我有事吗？大人，我今儿个来有两种意思，一是给大人问安，怪想您的。我想了想，没有您，我哪有今天呢？是不是呢？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在咱们的城北有一个守护，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？他就是号称活财神的温良从啊，家资巨富，太有钱了。有人说他家里有聚宝盆，但谁也没看见过。不过呢，此人有钱倒是真的。哦，咱们阿城还有活财神？有，不光温良从一个呢。据说他家里头还藏着最珍奇的宝物，什么宝物我也没看见过。我是跟您说呀，这个温良从派人找到我头上了，知道我跟大人不错，想要请大人吃个便饭，怕您不赏脸。我今儿个来向大人请示，您愿意见他还是不愿意见？哦，田不理巴嗒巴嗒这滋味，既然是阿城的守护，家中有聚宝盆，跟这种人交往没什么亏吃。他要问熟徒，此人是干什么生意的？商人，不是商人哪来那么多钱呢？据说呀，他原来是越国的人，经营珠宝和茶货的，但是到咱们齐国定居已经有20多年了，他依然贩卖珠宝和茶货，因此发了横财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回去安排安排，本官愿见他一见。是，遵命，那我就安排去了。单说这天，这田不理见到了活财神温良从。 是在阿城城里一个最大的饭庄见的面。一开始啊，田不离以为着你就是个经商的，你有几个臭钱而已，顶多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结果见面之后，他大吃了一惊。从表面上看，温良从长得是大个，面白如玉，黑胡三绺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五官端正，圆领大袖，飘飘如神仙一般。此人相貌不俗，可以说一表堂堂，能有40岁挂零吧。荣等入座之后，两个人这一攀谈，田不理更是吃惊非小。闹了半天，这温良从引经据典说出话来，有力有据，铿锵有力，而且此人满肚子都是学问，你难不住他。谈历朝历代的风俗，谈历朝历代的典故，是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。因此田不理心里往外那么崇敬人家，这不是一般的人。而这温良从呢，对待这位郡守也是刮目相看。这郡守不仅手段厉害，而且这个人学识也很高。两个人越谈越投机。头一天结束之后，没过几天，温良从再次请客，还是在这个大饭庄子盛排宴宴，款待田不理，而且赠送了重礼。人家连请了3次，田不离觉着过意不去，他又做东请了这位活财神2次，因为经常往来就形成了莫逆之交啊，关系越处越近，这温良从就成了田不离的好朋友。过了些日子，温良从又发出请柬，请大人过府饮宴。过府饮宴不是在饭庄子了，就是请到他家里吃饭。原来啊，这田不理有点疑问，心说为什么他不把我请到他家呢，老上饭庄子呢，这什么原因呢，避讳什么闲话吗？哎，今天一听一反常态，要请到他家去，那好吧。因此他坐着车子到了活财神他们家，哎呀，一看气派，果然是不虚活财神之名啊，家里的陈设房舍果然与众不同。到了宽敞的大厅，分宾主落座，但是这会儿这书徒啊没跟来，因为到活财神家嘛，人家也没请他，他就没来。田不理看到哪块都挺满意，盛赞了多时，酒宴排下，那个酒席好的程度咱不必细说了，能炒俩菜烫壶酒拉倒吗？丰盛的酒宴可以说都是珍馐美味。两个人边吃边谈，吃着吃着就见活财神温良从长叹了一声，把头低下了。田不理就问老人家，您今儿个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？啊，大人啊，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我是无话不说呀。您别看我家趁人知，我也有美中不足之处。我的夫人早年故去了，给我留下一个姑娘，我这姑娘名字叫温素心啊，今年早都过了出嫁的年龄了，但是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我这当爹的简直急死了，现在腾来腾去已经年过20了，你说这不老在家里头了吗？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了，我给选了那么多的夫婿全被他回绝了，只从我见到大人你之后，我有一种梦想，我想高攀一步，把我的女儿许配给大人，不知大人以为如何？这田不理一听，这脸就沉下来了，重新往外不痛快。 心说话，温良琼啊，你也没掂量掂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跟我怎么攀亲？我是堂堂的宗室，一国的郡守，你们家充其量就是有俩臭钱儿，也是庶民呐、啊。这门不当户不对，怎么能接亲呢？这老头儿也有糊涂的时候，但是两个人关系不错，又当面锣对面鼓，老头提出来了，他又不好一口回绝，他也没见这姑娘温素金长得什么样子，所以这脸上很不自然，也没做出正面的答复。只玩这个劲儿，温良从看出来了，吩咐手下去请小姐过来给大人敬酒。是，时间不大，小姐温素心从后宅到了前厅，这一露面，田不理眼前就一亮，哎呀，真没想到这位活财神温良从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儿，这哪是一般的人呢，分明是仙女下凡呐、啊！这姑娘长得太俊了。单说小姐温素心事先呢，听他爹跟他交了底了，说我呀给你物色一个夫君，就是阿城的郡守，叫田不理，如果咱们两家要结成亲，对爹方便的很呐、啊。你想我是什么职业，我倒腾珠宝和茶货，可以说日进斗金，如果得到郡守大人的关照，少上点税，咱家这钱就更多了，所以这门亲事无论如何得成，我结交他就达到此目的，你千万别害羞，等我把他请到家里的时候，你见他一见，也不是爹强迫你，我发现此人一表堂堂，绝对跟你搭配。姑娘知道了，今天田不理一到家，有丫鬟就给他报了信了，姑娘是芳心乱跳，玉体而不安呢、啊，脸早就涨红了。等来等去，他爹召唤他到前厅去给大人敬酒，因此他心呢就一阵的紧张，脸上有点发红。这一发红，显得更艳丽了。书说简短，彼此见过，姑娘在旁边落座，低垂粉梗，暗送秋波。一打量这田不理，果然像他爹说的那样，一表的人才，心满意足，给他敬了几杯酒。可这田不理呢，虽然认为姑娘长得是不错，总觉得有点不配自己，自己身份太高，他们家的身份太低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。所以呢，他除了客气之外，一直没有正确的表态，是愿意还是不愿意。温良从看在眼里啊，笑着跟女儿说，丫头啊，你把咱家里珍藏的那宝物拿出来，请大人过目，请大人鉴别一下。姑娘一听这吓了一跳，爹，您是说咱家的镇宅之宝？对呀、啊，一般的宝物大人见得多了，那算稀奇吗？不必迟疑，快取来。这去，女儿遵命，就是转身走了。田不理在旁边坐着听着，一阵的冷笑，心说话，他们家还有镇宅之宝什么呢？玉璧、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，那我见的太多太多了，那算什么稀奇之物？他们家有什么珍奇之宝？今天我倒要开开眼。因此他也没言语。时间不大，姑娘回来了，手里托着个小锦囊，这小荷包是姑娘千针万线绣的，往上一递，温良从接在手中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门窗关闭。大白天的门窗都关上了，把窗帘全挂上。 这一挂上窗户帘，这屋里就成了黑暗的世界了。田不理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就见老头温良从轻轻地把锦囊打开，没等完全打开，田不理注目观瞧，就发现锦囊里边往外冒光，哧刷刷，哧哧哧，什么东西放一种淡蓝色的光。随着这锦囊打开了，这宝物现出来了，再见整个厅堂是光华四射呀，能照出多少丈远去，而且亮如白昼，连头发丝儿都看得清清的。这珠子亮的是夺人的二目啊！你看田不理见过的好东西多了，他们家本身也有钱，但是从来没见过如此贵重的宝物。他心说，这可真叫宝贝啊，莫非此珠就叫夜明珠？越黑的地方它越亮啊，但是我听说夜明珠有是有，没有这么大个的，看那意思有鸡蛋黄大小，这可真是稀世的珍宝，在我齐国来说也实属罕见了。怪不得他叫活财神呢，家里真有东西啊。他都看呆了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老头献宝之后，温良从又把夜明珠装入锦囊，光华不见了，窗帘摘掉，门窗大开。温良从一笑，大人，这可称作宝物吗？是极是极，堪称稀世的珍宝，我算开了眼了。大人，你可知此宝怎么落到我的手中的吗？不知不知，听我道来。要是这老头温良从啊，酒可能喝多了。您别忘了，人呢不能露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拿现在的话说，您家里有多少存款，有多少储蓄，一般都是保密的，连银行都给保密。这种事儿不能张扬啊。或者是出门在外，你带了多少钱，带的什么卡，密码多少号，你更不能暴露。一旦被歹人知道了，你就有性命之忧，丢了钱还是小事儿。所以从古至今不能露白这个事儿是至关重要的。但有些人他就张扬，这一张扬一偏富，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